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罗马书的一章16-17节。这个我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存着恭敬的心起立，一同来诵读神的话。啊，只有两节经文啊。稍微等一等啊。好，我们一起来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因信得生。好，谢谢。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生命的代价，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来在这里敬拜你，能够在侍立在你面前，就是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我们是一群在创世之前就被你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一群有福的天国子民。我们现在求你向我们扬脸，你用脸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光中，成为你圣洁的子民。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让圣灵充满我们这里每一位，恩膏你自己的讲台，用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让你的话来摸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离开得救的开端，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活出基督的样式，使你的心意得满足，让讲的和听的在你的话语中同门建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罗马书的第一章的第三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来回顾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内容，作为今天分享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上一次分享的呢，是一章的8-15节的经文。那么第二段呢，这个我们上一次分享的经文是第二段啊。第二段的经文呢，是保罗表达了他要去罗马的这样一个目的。他去罗马的目的呢，是要和当地的这个教会呢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和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从他的分享的内容来看，我们看到了一个属灵的伟人，他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心灵。那么8-15节当中呢，讲到保罗呢，他是一直开始这个有一个心愿呢，是要到罗马呢去传福音，他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侍奉的时候呢，是一个凡事倚靠主，愿意为侍奉来摆上恳切祷告并且分享等候的这个他，并且呢，他还有一个愿意欠债的心呢，来传扬神的福音的。那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被主耶稣所大大使用的这样一个仆人，那么他的属灵的生命呢，是非常非常的成熟那个属灵生命的高度呢，是我们好像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应该知道，保罗他侍奉的属灵的原则呢，是应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所领受的，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是对我们的生命呢，是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益处的。因为我们与保罗的生命所领受的呢，是一样同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都是从基督而来的生命。这个在1章14-15节呢，14节他说，无论是希律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并且呢，在15节的时候呢，表示他要尽他的力量呢，要将福音呢是传给在罗马的人。那么接着呢，他在这个就我们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当中呢他保罗自己宣告了，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想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两节经文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我们常常在这个祷告会的时候也会 引用这两节经文，啊，因为这是这个一个宣告，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们常常用这两节经文来宣告啊，这个是福音神本是这个本是神的大能，也是常常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多的愿意为主的福音呢是摆上啊，因为呢这样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侍奉的时候就有力量啊，我们里面呢就是刚强壮胆，因为有神的能力呢与我们同在，有能力的传福音的有能力的不是我们，乃是神的一个福音，他自己的一个能力。但事实上，这个我们在这个神给了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托付以后呢，我们自己摆上了多少呢？啊，我们对这个托付有多少的看重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要好好来省察、来对付的。因为呢，这有一天基督与我们面对面的时候呢，啊，他要问我们，我们是不是对人的灵魂有没有负担？啊，那到这个时候呢？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呢，不是带着一个羞耻，乃是带着一个喜乐心来告诉我们的主，我在地上是照着主你自己的吩咐来传扬福音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的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这个在这个大能两个字啊，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当中的时候呢，它的词根是个炸药的意思。啊，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英文的这个也有这个炸药的这个词。其实这两个字呢，啊，如果你去读，无论是读希腊文也好，或者是读英文也好，它的发音呢都是非常相近的。因为这个英文的这个炸药，它也是从希腊文的一个字根当中啊而来的。啊，因为这个英文当中很多这个外来字呢，它是这个沿用这个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发音的来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大能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爆炸的一个炸弹的这样一个威力啊。那么所以这个福音的大能是非常有威力的啊，它是有果效的一个福音，是大能的。那么一方面呢，是在说这个只有神呢使这个一个罪人呢，这个顽固不化的心呢，使来愿意来归向他，这是神的一个大能。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这个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保罗他靠着圣灵讲道，他一次讲到怎么样，有多少人信主啊，有3000个人来信主来归向他，这个呢也是神福音的一个大能啊。所以这个大能的真正的意思呢，是神他自己有绝对的能力去完成他本来要所做的。那保罗呢，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之所以到处，他到了每一个地方，福音呢会引起很大的一个爆炸。那原因呢，是他引爆福音的这个爆炸之前呢，他先让福音呢来引爆他自己的生命呢，是完完全全属于主，完完全全顺服主耶稣的一个福音，以至于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的时候呢，啊，这个有人称保罗是怎么样呢？有人称保罗，他是说这个人呢是搅乱天下的人。到这里来了，那么可见这个福音的大能，不是保罗的能力，乃是这个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呢，是非同一般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是用这两节经文呢，来分享啊，这个以下三方面的信息。第一个呢，是福音的大能呢，它改变人的生命啊。第二个呢，是福音的大能呢，显明神的公义。第三个呢，使福音的大能呢，使人因信得生。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啊，福音的大能呢，是改变人的生命啊。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六节经文，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换句话说，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呢一定是有人是认为福音呢是可耻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面呢是断然否定这样一个说法啊，因为呢福音确实是神的一个大能啊。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呢，他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大能，但是呢别人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个神的一个大能， 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是有当时的一些社会的一些背景的，以至于当时如果说是人要去传福音的话啊，你会觉得羞耻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公元，这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罗马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在这个公元60年的时候呢，罗马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啊，它的规模呢非常非常的庞大啊，它的浮华，它的这个浮华的气势呢是个非常宏大的。那你一个人来到这样一个这个环境当中，你可能认为这里的人呢真的是没有人需要听我在这里讲福音的事情的。因为罗马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个中心，世界的中心啊，在2000年前，它罗马呢不仅仅是一个庞大帝国的一个首都，它在这个拉丁语的一个拉丁语的这个文字当中呢，他说罗马呢是一个宇宙的中心，啊，这世界首都的一个首领，啊，他当时这个在世界上是有非凡的一个影响力的罗马，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条条道路通罗马，他不会说其他的城市的，啊，那么也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明的中心，所以说世界各地的人呢，对来自罗马的一个消息呢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啊，这个因为知道从罗马来的消息呢，是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来影响他们的。那所以说，这个人家你要去传福音，人家其实是不在乎的，人家更在乎的是罗马这个城市、罗马这个帝国发出什么样的一个气势、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啊，因为它的气势、它的规模啊，是非常宏大的，没有人来愿意来听你讲这个福音的事情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认为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都知道福音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事实上当时的时候，大多数的这个人呢，就像今天很多人认为呢，福音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福音呢是被认为一个被钉在十字架的一个可怜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木匠啊，这个好消息在哪里呢？这是什么好消息啊？因为罗马人呢，他不喜欢，啊，甚至是看不起犹太人的。那为什么看不起犹太人呢？这个罗马人认为呢，我们罗马人，啊，是征服你们犹太人的，啊，犹太人其实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其实是个二等公民的，啊，这个罗马人占领这个犹太地区的，并且呢，是他们这个发明的是钉十字架的，把那些罪犯呢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犹太人呢？啊，有什么好消息的呢？在罗马这个有伟大的一个宗教的，啊，罗马这个有伟大的哲学，还有很多这个哲学家。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精英分子，啊，我们不需要这个福音，你这个东西太羞耻了，啊，你讲的这个根本摆不上台面的一个东西。那事实上，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啊，这个可能不知道一点事情，啊，这个罗马的异教徒啊，对这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称呼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啊，称你基督徒呢是一个无神论者，啊，那罗马人呢，这个认为基督徒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呢，基督徒是拒绝罗马的一个诸神的。啊，罗马有很多神，啊，这个有众多男神和女神的，那一般的基督徒呢都是拒绝这些东西的，但是呢，这个基督徒呢，他们只知道这个啊崇拜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并且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啊，所以说他们也知道这个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你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们到底在敬拜什么东西？你们说是敬拜神，我们怎么一点都看不见？我们敬拜的这个男神女神都看到的，啊，所以说呢，在当时有些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个那基督徒在这个罗马呢，还被这个罗马人呢，是拒绝的，啊，因为他们对这个基督徒呢，啊，是有很大的一个误解，啊，因为基督徒在不饼聚会的时候呢。这个要吃喝煮的饼杯的，对不对？ 啊，就是主的身体和主流主的宝血。那么传到他们耳朵里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你们基督徒啊，真的是不是是一帮食人族啊？你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怎么吃人呢、啊？吃人的肉，身体喝人的血呢？啊，所以说，因为当时他们对这个圣餐的这个意义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曲解和误解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我们是吃喝饼杯的话啊，就是纪念主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啊，这个罗马这个在罗马传福音的时候呢，啊，你说这个说实话，这个对一个天生啊，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对基督教有好感的人呢，他们是从来是不喜欢的，啊，对于罗马人来说，根本也不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也有很多这个这个考古学家啊，是在这个罗马的一个罗马一共也有七座山，有一座山当中呢，发现一个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当中呢是有一幅画，有一幅画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十字架，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挂在上面。然后说拜这样一个人可能吗？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根本觉得，就是说拜这样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确实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这个他们不认同啊，他们不认同啊，这个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呢，那福音呢，好像是也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也是令人讨厌的，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呢，它是往往要揭露人的罪的，啊，要揭露人的罪的。说不信的人呢，怎么样？他有个结果。说不信的人呢，他是要下地狱的。那不信的人呢，在神的面前，他是个死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会打击罪人的一个自尊心的，啊。那么人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以后呢？里面的旧生命呢，是往往是不舒服的，是不愿意接受的。你跟我讲了半天，你说是个好消息，怎么弄了半天是这个不幸的旧生命掉下地狱呢？你已经给我定性了吗？对不对？人常常不太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说法，啊，这个今天这个我们为了有的时候吸引人啊，来信耶稣，常常把这个重要的东西都是歪曲了啊，讲人喜欢听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了，弟兄姐妹，这个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讲耶稣呢是赐给我们啊这个有祝福的啊，我们是愿意来听一些关于成功方面的信息啊，特别是一个地上的成功和祝福。那如果你常常讲因着信耶稣讲这样一个信啊得了这样一个好处的话，那人呢？常常来愿意来听，来愿意接受，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是一个得罪神的罪人。只有接受他，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永远的一个生命。我们只有接受他，我们的生命才变得有永恒的一个价值和意义的。所以这里十六节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罗马人对于这个肉眼看不见的神呢，他根本不感兴趣的，啊，根本不感兴趣。那为什么不感兴趣啊？因为罗马人他崇尚的是热爱权力，啊，他们看重的是权力，他们对愿意啊，他们对这个拥有这个权力呢是非常非常的自豪的，因为他们罗马帝国罗马人就是一个征服者，罗马军队呢被当时是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是有最大的战斗力这样一个军队，是拥有良好的武器，并且呢他们这个是训练有素的，啊，他们用所有的一切的军事手段呢来管理社会的一个秩序的。罗马人呢是热爱权力的，这个罗马人这个是非常啊，来这个推崇这个权力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凯撒呢，这个奥古斯丁呢，这个他在这个心血来潮的时候，是对罗马帝国呢进行了一个人口的一个普查。他一句话下去怎么样？罗马帝国的人他就开始了一个大的迁徙迁移， 啊，让他们在所住的地方怎么样，要去登记。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福音书当中，就是这个约翰呢，这个约瑟和这个玛利亚，在这个这个耶稣降生以前呢，他们到伯利恒呢去报名上车的。因为这一句话的命令呢，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啊，这个有这个历史这个记载说，有那时候有50,000,000的人啊，是就这样一个要去报名登记上车。你现在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主，那可是有问题了，啊！因为这个他们在罗马的人必须要说凯撒是主的，啊！你现在要我们不称凯撒是主，要称耶稣是主呢，不是一般的困难，啊，不是一般的困难。所以呢，他们其实啊是根本看不起福音的。你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他们用这个肉眼呢？也看不见，啊，也看不见。他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是凯撒是主，啊，因为凯撒这个掌管这个帝国的权力。所以呢，当时在罗马传福音呢，是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显然保罗不是这样认为的，啊，保罗啊，这个不是这样认为。啊，我们想一想这个保罗所经历一切的事情，啊，他在大马士革呢是被主耶稣光照，他完全彻底的改变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然后保罗因为传福音，他在路士德怎么样？他在路士德被人用石头打得昏死过去了，啊，他在腓立比啊，这个被人这个啊被抓到这个和被抓到监狱里面和希拉这个归啊关在一起。他被这个他被赶出这个帖撒罗尼迦，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雅典的时候呢，传福音的时候呢是被人嘲笑的。那后来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几乎被这个撕碎。那所有这一切呢，他都是信了主以后他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那然而呢，问题是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呢，保罗现在怎么说？保罗说：“他说我还要传福音到罗马去。”我想，如果是当时我们在那里的话，我们会不会问一句话：“保罗，你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啊，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只能说，保罗这个人他是不可阻挡的，没有一个人啊，没有一种情况来可以阻挡他来传福音的，所有的威吓都没有威胁到他。他传福音的时候是完全无所顾忌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没有吓到他，这犹太的政治领袖也没有吓到他，雅典人没有吓到他，以弗所这个骚乱也没有吓到他，包括罗马的这个皇帝凯撒大帝呢也没有吓到他。保罗他的生命是因着福音呢，他是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反转了。我们不得不说，保罗这个不怕那个不怕，他后面的力量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大能在给他力量。我们要问保罗他为什么没有停止传福音呢？因为保罗自己首先得了福音的一个好处，知道这是真正重生得救的这样一个福音。保罗原本在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死人，但是现在因着神的大能，他彻底改变了，他是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他要把福音呢是完完全全传递出去。就好比一个患癌症的人，当这个医生告诉他有一个特效药已经治愈了他的癌症的时候呢，这是不是对这个癌症的病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这个被治愈的人应不应该向周围同样患难的这样一些同受煎熬的人病人啊，这些人应该把这样的消息传出去，是不是呢？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去做同样的事，会把这样一个美好的消息呢这个要传出去的，因为这个是怎么样救人生命的救人信息救人生命的这样一个信息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也应该知道，当一个人不太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怎么样，就好像是一个人得了这个绝症啊，这个被医治以后呢，啊，没有感动把这个好消息是传给另外一些和他这个同样生癌症的这些病人，并且呢他是冷冷的看着他们啊死去，这是个非常麻木的这样一个心理。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麻木的人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传福音的一个负担呢？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意念呢？难道神的大能不够吗？难道我们所领受的生命和保罗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吗？但事实上不是的。啊，我们前面讲过，我们和保罗领受的生命是完完全全一样的。那我们领受同样的生命，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传福音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已经是麻木不仁了？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事情，啊，关心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比福音呢是更重要。我们是不是完全忽视了神的大能呢？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主，都是神的神迹，都是神的大能。啊，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在极力的追求这个世界的。我在信主以前，啊，是常常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啊，有家人给我传了7年的福音，我不要。结果呢，我是躺在床上瘫痪的时候，是不能动的时候，我是信了主了。并且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是要做一个传道人。这不是我以前人生的一个志向，做传道人不是我以前人生的志向。啊，我喜欢是用一些所谓聪明的方法赚一些轻松的钱，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的目标。但是我完全被改变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不仅仅是让我信了主，我这个人非常顽梗的，人家跟我传了7年，我是躺在床上的时候不能动弹的时候，我是归主了。感谢主，他还使用了这个不配的器皿来侍奉他。除了神的大能，还有什么好的解释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信主，他都是一个神迹，都是福音的一个大能。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福音的大能显明神的公义。好，我们来看这个第17节经文，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因为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啊，什么是神的义？我们要问。啊，让我简单的把这个说神的义，而不是说这个是来向神学院写一个 paper。啊，写一个论文堪长而密集的这样一个定义。神的义呢，就是符合神的标准，符合神的标准。那不是我们给出的标准，是符合神的标准。然后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这个犹太人那个时期呢，啊，如果说是一个富人是要购买粮食的话，啊，他必定这个走到商贩面前，啊，告诉他我买多少分量的粮食。那个商贩呢，会有这个是推动一个天平，在天平的一侧呢，他会这个倒出一些粮食，一定分量的粮食，然后呢，他用一块石头做成了一个砝码呢，放在天平的另一边，然后呢，这个商贩呢，他不断的加加减减，直到这个分量呢是足够，并且呢是两边的这个秤呢是完全平衡、完全一致，要使得这个天平一致。就是说这里面的内容是完全是这个分量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一个义的一个意思。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边的标准是神绝对完美圣洁公义的标准。所以呢，这个衡量的要求就是神的一个圣洁公义。我们要符合神的标准，要达到神自己圣洁完美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当这个天平当中，把神的圣洁公义放在这个当中，放在一边，而把我们自己放在这另外一边的时候呢，这个天平你想会平吗？这个天平是不可能平衡的，啊，因为这一边分量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瑕疵的这样一个完美圣洁。那有人想说，哦 ，OK， 那这个好吧，我多努力一下，我多努力一下，使我接近神的意。那或许我就讨神的喜欢了，啊，那我起码有人在自己评估下来，我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呢，要比很多人要好很多了。不是的，这个神的标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神的标准它是不会改变的。罗马书在后面其实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因为我们都怎么样？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个义字，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从神学上能够更进一步来跟踪这一点的话，那是非常繁琐的。我只想简单的告诉大家，这里面是有关于咒诅和祝福的。对于未能这个符合神圣洁公义的，有一个惩罚在这当中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地狱，这个是地狱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惩罚。而完全符合神圣洁公义的呢，它是有个祝福的，就是由救恩带来的这样一个恩典和祝福的。神的义呢，这个词呢，它是要符合神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神自己定的，是完美无缺纯，这个无瑕疵的，无可指摘的神圣的一个品格。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历代当中啊，人呢是虽然知道没有自己的义啊，虽然知道我们没有义，但是人有的时候呢，他会用一套标准来显示这个人的义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里的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个人的义，我们人所认为的义，在神面前怎么样？不过是一件破烂的衣服。请允许我再说的直白一些，可能有点不太礼貌。这个破烂的衣服在原文当中是指的是女人在生理期当中使用的一个破布。人以为自以为公义的这个东西，在神眼前只不过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一个东西而已。人根本没有义，也达不到神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会落在神的一个咒诅之下的。这个在罗马书1章18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洁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人，他是活在什么状况底下？是活在神的一个震怒之底下的。丰盈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挂在了十字架上，我们一切的不义都算在他的头上了，是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神不完全神完全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他上了十字架怎么样？他除去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1章9节啊，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在这个不饼聚会的时候常常引用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这个一切我后来这个用这个红字来表示的。这个一切就是说，这个什么叫一切的罪？就是说我这个人呢，这个在信主之前所犯的罪，我现在所犯的罪，以及我将来所犯的罪，所以一切的罪怎么样，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了。因为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大能。我们再回到前面的一个刚才说的一个天平当中，大 当天平一边是神的圣洁公义的时候，一边是我们的时候，那这个天平不可能永远平衡的。这个天平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一直是往下的，我们没有办法，连这个上这个天平的资格都没有，一直往下。你要知道，这个他的结局就是地狱了。但是呢，当我们这边的天平放了耶稣基督以后呢，这个天平怎么样？这个天平就两边平衡了，弟兄姐妹。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不仅仅是涂抹了我们的罪，耶稣的义呢，也是算为我们的义了。这个呢，是基督徒应该是从神的义当中应该看清楚的看到的。所以说，在这十七节当中说，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当中怎么样显明出来了。这个公义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当中向世人显现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死人，但是因着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永永远远的活在主的面前了。神不再看我们的罪了，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要感恩的。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已经在神的公义的天平当中已经是平衡了，已经是平衡了。但是要思想，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还有很多的家人，他们那个天平是不平衡的啊，他们这个平衡是失去。他们在这个天平当中失去平衡的。我们能做的怎么样？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为这些未得之民能够活出基督的一个样式，让人遇见了我们怎么样？就是遇见了生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第三个福音的大能呢，使人因信得生。福音的大能使人因信得生。这个因信得生呢，是有两方面的信心。首先呢，是这个罪人得救的一个信心，因信得生。我们来看这个一章十六节的后半段，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尼人。那这个福音的大能呢，是有一个条件的，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相信的人，神都要救。那这个大能他已经大到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了啊，用我们的思维，用我们的想法已经没办法去想象了。那除了这个大能呢，我们还要看到这个相信呢，它不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信耶稣了是我的功劳啊，这个相信耶稣的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心不是起源于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灵性上死在过犯当中的人，我们有什么能力去相信耶稣基督呢？在旧约当中啊，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在罗马书后面，这个经文也告诉过我们，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不信的人，他不会去追求神的了，那不会去追求神的，啊，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没有寻求神的。既然是一个人都没有人愿意来寻求神的，况且在灵里面都是死亡的人，那我们这个信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一个人灵性上的死亡，是表示罪人是无能为力来到神的面前的。死人他不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死人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人他只会发出这个臭气。就像这个拉撒路在这个坟墓当中的时候，拉撒路这个死在这个坟墓当中四天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尸体发出这个腐朽的一个臭气。但是呢，神必须给这样一个恩赐，就是信心，那是神所提供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个前面这一节经文，罗马书一章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个蒙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蒙召的意思是这个特别的恩召啊，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特别的一个恩召。 神如果不召不来不来呼召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来到神的面前的。信心是与基督的呼召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耶稣基督有效的一个呼召。这一个呼召，比这更强大的是，他呼召了我们，我们就来了，我们就来了。就像主耶稣在这个拉撒路的坟墓面前一样，这个他这个，如果他没有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仍然是在那里的，啊，拉撒路仍然在这个坟墓当中呢。那一天主耶稣呼叫拉撒路，拉撒路出来，啊，他就出来了。他没有说出来，坟墓当中的出来，那否则很多人都出来了。主耶稣他是逐个的叫我们的名字，啊，这个约翰福音我们都也查过经，对不对？啊，这个主按着他的名来叫的。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被他感动，啊，让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他赐给我们一个得救的信心。然后这个在十二这个更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啊，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没有说耶稣基督可做主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连信心都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所以信心的来源，它本来就是从神那里的，它要带我们进入神的国。弟兄姐妹，我们第一次出生的时候，我们是凭什么出生的？我们人自己不能决定啊，我们什么时候出生的？我们这个人，我们在母腹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资格说，我什么时候出生的？啊，我们自己没有可能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所以，同样对于重生得救的人来说，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只有神的感动，他才会真正得的重生的一个生命。因为这是恩典的工作，这是神福音的一个大能。没有这个大能，我们继续走在与神为敌这样一个道路当中的。所以信心的原因是，当神呼召了我们以后呢，啊，这个我们就开始来归向他了。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了。我们记得应该在保罗在开场白的时候，前面这个啊说，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那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保罗呢，是认为这一切美好呢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个在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在这个敌视基督教的一个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对神的呼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应，他们的信心怎么样可以传遍天下。那这其实也是在讲他们罗马教会的这个信徒，因着神赐给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怎么样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知道保罗为他们的有这样一个信心怎么样感谢的是神，这上次我们讲过了，没有说这个我们这个要感谢你们，你们有这个信心。他说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是感谢我们的神。保罗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人的一个作为，那赐给他们这样信心的人就是造天地的主，造天地主。因为在这个罗马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底下，基督徒有这样一个信心，必定是神自己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因信得生是我们信主以后所要走的路。十七节啊，十七的后半节，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这里呢，这个保罗他引用的是这个哈巴谷书当中第二章第四节的这个经文啊，这个一个人得救以后呢，啊，是他是要因信而活的，因信而活的。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因信称义呢，它其实是怎么样，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了。啊，因信称义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我可以活在神的面前了。我原来是个罪人，那我现在是算为义人，可以在神面前了。啊，我是一个合法的地位了。啊，那么这个是算为义人， 那么然后呢，当你这个因信称义以后呢，你就开始要走路了。走的什么路呢？是因信成圣的道路。因信成圣的道路，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得生呢，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了。那因信成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为主做见证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真正信主了以后呢，他走的道路呢，是一个属天的一个道路。神看过他这样一条道路。我们要记得这个因信成这个因信得生，这个走属天的道路也是靠着福音的大能走下去的。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经文是因信心到最后的信心。那 有人说这个一个人信主以后也有可能这个不信的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要在这里说，再说一遍，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说的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一定会在这个恩典当中的，他不会朝另外一个方向的，尽管有的时候可能是跌倒但是他仍然会起来。那我们就想，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因信得生的，他起来以后仍然是在这个当中侍奉主。我记得这个斯布登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斯布登他说，挪亚呢是应该在这个方舟里面跌倒过很多次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走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挪亚跌倒在哪里呢？这句话，挪亚跌倒的是跌倒在方舟里面的。这个方舟表示什么？表示这个救恩的。他在跌倒在方舟里面，他是没有救恩的问题的。我们可以这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跌倒，但是永远不会脱离基督徒的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因为这不是我抓住神的问题，是神要抓住我，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因信得生，它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基督徒是不仅仅是凭信心站在这个神的面前，而且呢我们是凭着信心怎么样我们生活。我们这个凭信心的生活，它不是一个主日，不是一个周末，不是一个培灵会，而是时时刻刻凭着信心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无论遇到如何的挑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诱惑、困难、困惑，或者甚至是逼迫，或者是拒绝，我们都是凭着信心来生活。弟兄姐妹，当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的礼物的时候，说，这不是说我们不会软弱这不会说不是说我们会不会跌倒，但是我们永远是走在这个恩典的一个道路当中的，我们是靠主走那属天的道路。基督徒的人生因信而生，就是来效法基督的，效法基督。我们现在的生命，每一次在聚会当中，我们每一次领受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塑造、被更新的？我们应该是活得越来越抱像我以前的这样一个人，我们越来越活像的应该是耶稣。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应该是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又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是再次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些基督徒，福音的大能是完全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真的是脱去旧人，活出新人，让我们时常披戴基督的公义，在这个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时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的是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更多的人因着福音的大能来完完全全归向主你自己，因为你愿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